第一章，三个世界的划分，物理、真理与伦理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张衡渠。在此引用了张载的名言作为开篇。张载说，读书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呢？即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也被称为衡渠四句，广为传颂。本章呢，就沿着这四句的顺序，在哲学上做一个一般性的阐述。本书的重点在讲述以佛家为代表的东方哲学，但表述方式可能更接近西方哲学的风格。笔者认为，如果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真理，那便无东西之分。因为是真理，就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，没所谓东方的真理和西方的真理。文化情怀可以有东西之不同，但真理没有。在真理这儿，只有是真理和不是真理。就像当年禅宗六祖慧能回答五祖弘忍时说的，人可以分南北，但佛性难道也可以分南北吗？佛性既无南北，真理又何来东西呢？人之所以为人，不同于其他生命形态的动物，大致可以从三个世界做出区分，如本章的标题所划分的三个世界。物理的世界，也就是自然世界，真理世界，也就是超自然的世界，以及伦理世界，也就是观念的世界。人和动物都属于生命形态，生命形态的共同特征是需要活着以维持生命，因此谋生是人和动物相同的部分，这就是物理的世界。但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只活在谋生当中，那可以讲他和动物没有根本的区别，都只是生物学中的某个个体，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人文意义上的人。古时候的东方哲人称只满足于生存的人为人身牛，因为他还没有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。普通人谋生的方式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制造有形的物质，谋生的能力其实只用到了生命潜能当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，但就是这极其微小的一部分，以及极其有限的物质创造，却耗尽了一个人几乎所有的生活，几乎全部的生活。所以有些事情做得越多，就失去的越多，只是因为大家都在失去，才显得每个人没那么明显而已。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过一本叫《裸猿》的书，里面讲人的生物学定义。地球上有193种灵长类动物，其中192种有毛，剩下一种无毛的自称人类。人从生物学上讲并不比其他物种有多么的特别，无论是力量、速度、耐受力等等，都比很多动物差得多。但人相对于动物有更大的关心，有更大的好奇心，人天然就有追问意义、追溯自己历史的需求，关心我们此时此刻的时空坐标是在哪里，问为什么是人的天性。 帕斯卡尔在《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：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，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，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，一口气，一滴水，就足以致它死命。然而，纵使宇宙毁灭了它，人却依然要比置它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，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，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。因而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。我们之所以比动物更高级、更深刻、更全面，其根本之处就在于人类的思想。除了思想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一个人与其他人有何不同。有了思想，则无需证明。思想源于理性，最高的思想莫过于对人生与世界真相的追问。纷繁复杂的世界，形形色色的人们，兴趣充满差异，品味各不相同。虽然众生百态，就如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般，但若问世界上有没有一件事儿，是所有人，无论他们是谁或住在何处，都感兴趣的呢？哲学家们认为，确实有一些问题是每个人都有兴趣想知道的。如果有确定回答的话，也确实有一些答案是人人需要的，那就是关于我们和这个世界的真相的答案，也就是绝对真理，亦即终极关怀的问题。明白我们是谁，从何而来，归于何处，宇宙的本质是什么？稍加整理，可以大约总结成三个问题。第一，我是谁，也就是人是什么？第二，我应该如何看待人生与世界，也就是我能知道什么？第三，我应当如何去做，也就是价值判断以何为标准？这也是自从人类文明诞生开始，就被反复提及的根本问题，被炒了几千年的剩饭。本书亦不能免俗，通篇也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的展开的探讨，也是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的探讨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，终有一天，当他面临死亡之时，就会发现自己仿佛没有活过一般。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追问和关心，去关心这些大到看似无法解答的难题？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意义何在呢？为什么要追求智慧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这就要从理性说起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，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标志，也是人类文明的基石。理性让我们明白，人的身与心都必然受制于有限性。有限意味着没有真正的自由，受限与自由是对立的。在所有的有限性中，最重要的有限性就是死亡，也就是生命的有限性。人从未知中来，终有一天会再次面向未知。死亡是所有生命形态必然的结局。人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必然有一天会死去，那么躯体死亡之后就不再是人了。那么我又是谁呢？ 这就是那个生我之前谁是我，我死之后我是谁的问题。于是理性令人在心理上就造成了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巨大落差，因此就会产生理想。理性让人类成为高等生物的同时，也让人类背负了对死亡的恐惧感。这就是理性的代价，或称之为智慧的痛苦。人都向往永生，但不得不面对自己终将死去的现实。终将死去的人类却渴望永生。这对矛盾让我们不甘心于自身的有限性，渴望达到无限。换言之，死亡的必然性使得生命有限，而人类拥有超越有限、追求至高无上自由境界的理想。人类的所有思考，最终归结起来都逃不开生死的问题。所有的宗教和哲学皆发端于此。威廉·巴雷特在《非理性的人》一文中指出，如果我们是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、夏娃，我们就绝不会思考任何严肃的哲学问题。逃避对死亡的思考，就是逃避对生命的思考。逃避对生的思考，就无法找到人生的意义，而虚度一生。知道了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，才能做出有效的判断。我们为什么而活，即人生意义的问题。若谁能拥有无限的生命，就不必考虑意义的问题。正是因为人生有限，我们才有必要去追问它的意义。我们不禁会问，在一个严格受到自然法则约束的世界里，人有没有超越有限性与必然性，而达至自由境界的可能？人有没有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与尊严？哪怕这种让我们摆脱有限性的超越只有微乎其微的可能性，仍然值得我们付出一生去争取。因为这种超越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。智慧一定和痛苦相伴，因此谁如果不真正感受到生命都是受制于此必然性，不了解生活徒劳无益的一面，就意味着他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思考，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或称之为解脱。综上所述，人们不会满足于生活在一个没有终极关怀的现实世界里。人需要追问意义，在所有的意义中，人生的意义最为根本。因此，除了谋生，人类会进一步谋求认知世界，于是就有了第二个世界，也就是真理的世界。和谋生有关的一切，包括各种知识，都被统摄在第一个世界，也就是物理的世界里。只有那些能够揭示根本问题答案的东西，才在真理的世界中。美国华盛顿邮报曾评出过人间的十大奢侈品，排名第一的就是生命的觉悟。亚里士多德也说，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，而不只在于生存。当一个人、一个民族不会表达思想，不去追问真理的时候，也就没了人文生命。其生命就是动物性的，因为动物的生活不需要思想，只需要本能。思想的目的 是寻找真理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。找到真理，就会成为觉醒者，这就叫做为天地立心。对真理的思考，正是人类的心灵脱离动物的标志。人与自然界不同，在于人有心灵，心灵会对世界产生认知，只有正确的认知才能成立。因此，体证生命和宇宙的真相，才算立心。天地造化万物，为天地立心，就是说读书人通晓万物造化之理，天道于他而言是彰显的。为什么叫为天地立心，而不是为自己立心呢？凡人都知道自己是自己，天地是天地，却罕有人明白自己可以是天地，天地也同时是自己。生命本具的无限性才是真相。自己是自己，这是动物本能，自己是天地，才是智慧和真理。自己成为了天地，天地也就有了心，这便是彰显天道，称之为为天地立心。如庄子说的那样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分成四重境界，其中最高的境界就叫做天地境界，也用了天地这个词，即把自己融入到一切生命与现象当中，和宇宙融为一体，并找到了彻智的枢纽。舍利弗曾经问佛陀，什么样的人可称之为圣人？佛陀回答，心获得解脱的人。所谓获得解脱的心，必然是自由的，无限的，不再受一个我执所束缚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说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没了我执，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融合。但是去除我执，又谈何容易？本章呢，大约是关于三观的讨论。正常人做任何事儿都有动机。从宏观上着眼，最根本的广义的动机当属三观了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。人类文明中所有的冲突，小到家族纷争，大到国家战争，都是由于理念不合、三观不同造成的，也就是思想的差异。思想的差异源自认知水平的不同，认知水平的不同就决定了我们所站在高度不同，决定了我们所站在的高度不同。确立三观形态，确立三观思想形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，就是我们站在怎样的一个高度去看问题，即以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人生和世界。是站在今天、今年，还是生生世世？是站在自我的角度，还是宇宙的角度？一个人站在平地上和站在太空上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样的，得出的结论、做出的判断当然也不会相同。如果认知水平不足，打个比方，就像一只蚂蚱，春季生，秋季死。如果你和蚂蚱说冬季如何如何，蚂蚱会认为你有病，因为在蚂蚱的世界中没有冬季。人最悲哀的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认知有缺陷，不知道自己的认知有缺失，甚至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，就像井底之蛙看天空，明明看不到完整的图像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认知有问题，还总觉得自己看到了完整的图像。 认知的层次不同，人生的层次必然不同。能够做到为天地立心的高度，就相当于有了上帝般的认知能力，拥有了上帝视角。也只有站在这个视角上，也只有站在这个视角上，才能看到终极的真相，才可以解答人生意义的问题。因此，我们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事儿，不应该是去追求物质的富饶和地位的显赫，而应该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程明道说，天地无心，以生物为心。天地原本是物理的天地，有了人，就有了心，就有了思想。有了心和思想，物理的世界之外，就开出了一片真理的世界。有了真相，就可以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，接下去才有能力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，让更多的人明白人生的意义。这就叫做为生民立命。为他人立命的前提，就是自己首先有对真相的确知。当一个人尚无法确定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时，他如何有资格帮助别人？那不过是一盲引众盲而已。当我们去帮助一个身处苦难的人，使其可以更舒适的生活时，我们如何确定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？以此类推，当很多过着无意义生活的人相互帮助时，他们的生活会因此就变得有意义了吗？能够为天地立心的人，并不反对善行，但在没有体悟真相之前，或者说不具备真正的智慧之前，对于善恶的判断是不准确的。很多人往往喜欢吹捧善和美，因为吹捧善和美安全无害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但善和美的基础是真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些善是伪装，而求真就需要智慧了，且揭穿伪装有可能要付出代价。严格意义上讲，在没有断除我执之前的善皆是伪装。对这个世界破坏性最强的，往往是真诚的无知和认真的愚昧。愚昧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，而不是理智上的缺陷。因为愚昧会令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发生扭曲，甚至因此丧失良知，败坏伦理。那些缺乏智慧却又自负地妄想把世界变成天堂的人，往往最终把世界变成了地狱。